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日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能源合作是习近平这次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双方在能源领域还签署了一批文件。垄断天然气开采和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说，双方这次达成一致，通过东线方案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列为首选。这次在天然气领域签署的文件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这列为最终签订30年的长期天然气供货合同奠定了基础。米勒又说，中国有可能以贷款的方式先向俄罗斯支付购买天然气的预付款，预计从2018年起，俄罗斯通过东线方案可向中国每年供货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未来这个数字可以提高到600亿立方米。双方计划在今年6月份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到年底的时候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但是米勒并未透露中国将会支付天然气预付款的具体数字，这些同两国尚未就天然气价格达成一致有关。东线方案涉及将同中国邻近的伊尔库茨克地区的科维科金和雅库特地区的查延津两块天然气田的天然气出口到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前访华的时候曾经确定了先西线后东线供气的双方天然气合作战略，因此已经持续了10年的双方天然气谈判过去一直围绕西线方案展开。西线方案是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通过新疆铺设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但是西线方案的谈判因为价格分歧巨大，至今并没有任何的结果。能源专家西蒙洛夫认为，由于中亚天然气经过新疆输入中国，中国西北和南部地区并不是那么需要再经过新疆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另外一方面，负责向西线管道供气的几个西伯利亚天然气田的天然气目前都向欧洲出口，这些天然气早有买主，这两个原因造成两国在价格上都不肯妥协。西蒙洛夫说，东线方案的天然气田都邻近中国，这些天然气可以出口到急需能源的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对俄罗斯来说，供应东线的天然气目前尚无买家，这就为两国东线天然气价格谈判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西蒙洛夫
说，
西蒙洛夫说，在西线天然气谈判当中，中国要求折扣，这些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在商品没办法卖出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打折扣，而西线的那些天然气都出口欧洲并不受买家，所以他一直都在呼吁要将俄中天然气谈判从西线方案转移到东线方案。这次双方终于决定东线方案优先，所以天然气领域出现突破，达成交易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此外，两国这次讨论从萨哈林或者是从富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向中国出口液化气的可能。在石油领域，中国这次决定向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换取俄罗斯增加向中国供应石油。俄罗斯目前通过远东石油管道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吨原油。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说，增加向中国的原油供应量将分阶段逐步进行。他又说，通过远东油管按照先前签订的供油合同，今年将会补充供应80万吨原油，未来通过这条油管将会向中国出口3100万吨原油，俄罗斯可以将向中国出口的石油数量提高到每年5000万吨。双方已经计划在原有油管基础上面再平衡新建一条新的到中国的补充油管。另外，俄罗斯方面亦都喺度研究考虑将西伯利亚嘅石油注入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石油嘅管道，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石油。两国石油领域嘅另外一个大型合作项目系合资建设天津炼油厂。参与呢个项目嘅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透露，两国呢次决定到今年年底前要确定建设呢间合资炼油厂嘅具体条件。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科金认为，在俄罗斯向中国增加供应的原油当中，一部分原油将会用来满足天津炼油厂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天津炼油厂项目具有更多政治意义。他说，
Роснефть выгоднее строить завод в России, где
科金话，罗斯石油公司喺俄罗斯建设炼油厂，要比喺中国经济上更合算，因为对石油加工行业嚟讲，俄罗斯喺呢个领域提供税收优惠，所以喺俄罗斯建厂嘅条件好具有吸引力。罗斯石油公司参与天津炼油厂项目是从政治上考虑，主要是想涉足或者是控制中国能源消费市场，这些符合俄罗斯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一贯坚持的海外战略。双方这次还宣布给中国两家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参加俄罗斯的萨哈林三号能源项目，以及接近北极地区西伯利亚东部和欧洲地区的油气田开发。在电能领域，双方这次签署了俄罗斯长期向中国供电的协议，中国电能企业将会同俄方合作改造俄罗斯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六个热电站，并且将建设五个新的热电站。两国还计划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一批发电站，向中国出口电能。在核能领域，俄罗斯希望能够继续参与江苏前湾核电站的五到八号机组的建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